我们一同站立，为今天的主崇拜祷告。天地的主，赐福的神，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开口，感谢有诗人写出这些赞美诗，写出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可以去颂扬你，去赞美你。我们回想我们被拣选的生命，我们有时候的确会有黑暗，我们有时候会想，你说若不撇下一切去跟随你，就不配做你的门徒。主，在这里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停地去索取，我们在工作中我们会索取工作的时间，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只是来听听道，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可以为主，或者说我们可以与主同行，做多少主愿意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家庭里我们也经常会去索取，我们会忘了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为这个家庭去舍己。我们经常拿走父神你的荣耀，以为是我们去建造了多少的东西，然而回过头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确可怜，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颗仰望主，我们没有一颗将荣耀将颂赞归给主你的心，我们只是在这里自以为意。我们与人相处，我们也会在背后论断人。主说用什么良器量人，就会用什么良器量我们自己。主，我们很多时候忘了我们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又往往坐在你很想坐在你的位置上，我们在不经意中我们就很想去窃取你的位置，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主，我们有时候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黑暗，我们非常软弱。然而如果没有你，没有十字架，没有主耶稣，我们的确无能为力。求主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过，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过，你仍然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去掏空我们自己，去让我们过上基督徒本分的生命。主，谢谢你看顾了你的教会，看顾了你所有的肢体，不是我们能看顾多少，而是主你亲自看顾。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我们也可以去战胜我们自己的过犯。当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每天愿意跟你去建立关系。我们不只是过一个宗教的生命，我们不只是看看圣经，不只是祷告，我们更要需要我们跟你有密友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每一个方面，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们有时候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跟父神你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像孩子跟父亲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跟你有那么亲密亲切的关系，很汗蓝很汗脸。我们不怕没有，我们怕的怕就我们缺少这份追求，我缺少对神父神你这份应许的仰望，以及对你的承诺实现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赞美，那么可以重新站立在十字架上，在主耶稣身上我们重新得以建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更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主，求你保守带领今天所有奉你名聚会的你的子民，保守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去建立跟你的关系。无论这个国家在开什么会议，我们都期望 我们都知道神你的统管一切，你的 掌管万有，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个寄居的这一辈子里面可以得到平安。所以看过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会堂，保守孩子们的灵安静下来，保守大人们用诚实和心灵去敬拜的时候，能够将敬虔传给下一代。主，求你保守我们大人不但会教别人，更懂得教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教会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能够将荣耀归回主你。保守今天我们主日的平安安全，也求你保守今天召开弟兄正道，求你的灵感动他，讲出你的本意，也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以谦卑束腰。我们不是为了谦卑而谦卑，因为我们的主本身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一个人用耳用心灵来听到，也让慕道的朋友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得了亮光，被光照，他们生命得以改变。谢谢你聆听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经文是马太福音9:18-35，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挂会堂的来害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耶稣便起来跟着
他
去，门徒也跟着去。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语，
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一点没有。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心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就说对句话，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
众人既被引出，耶稣就进去，把他的闺女手推里面
进来了。于是这个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还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祝福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我知道。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嘴所说的这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
众人都
心
里说，在以色列
中从
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而且有人却说，他是
上头
的王
马拿。耶稣从耶路撒冷在会堂里叫醒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一次这样的病症。
Thank you. 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觉得伟大的主他是，无论我们可能我今天我一来我看到了有些弟兄姐妹，一段时间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也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确实一些弟兄妹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有的生病做了手术，过的一段日子终于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有一些弟兄妹各种软弱或者各种各样的试探，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事物的缠绕，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那我们也今天也看到了，无论你来之前或者这一段日子里面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看到在主里面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些权柄呢，那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有医治的权柄，那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前不久一直没有能够来，那么今天我看到他来带到我们当中了，因为前不久做了手术，在春节前做手术，那么接着身体的康复能够回到主的面前，那我来看到了主的他有他的医治的权柄，也有看到主耶稣有超自然的权柄。那我们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上一次讲到耶稣赦罪的权柄，今天我们会讲耶稣的第四大权柄，叫君王恢复的权柄。那主就把一些哪怕前不久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聚会的弟兄姐妹再次带到神的殿里面来，要恢复我们所有他要恢复的。也许我们在我们人的自己来看已经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哪怕我们在之前我们是被罪恶缠绕也好，我们被人的软弱所困扰也好，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他恢复我们，恢复我们每一个在主里边的应该有的那个健康，那个属灵的那个强壮。所以呢，那我们今天会讲恢复的权柄。然后呢，我们一直没讲的是在马太福音，其实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有些经文没有讲，我们把它放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今天讲完耶稣基督恢复的权柄之后呢，我们会连续的用三到四个礼拜来讲什么呢？讲君王门训的权柄。其实整个耶稣基督的事工他都贯穿着门训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门徒的训练他不是孤立的，对，他也不是专门去做的，乃是在他自己的施工当中。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最伟大的 MBA 的教老师啊，他的教学他的教导不是让你封闭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神学院的工作，他是带着门徒来呼召他们来跟随，然后呢边侍奉边训练，一种实践的一个教导，也有真理的教导。所以呢我们会在这方面我们会讲的会多一点，因为在这一章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把这个君王门训的权柄呢放在耶稣的五大权柄中的最后一部分，会不断的传讲弥赛亚的权柄。好，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君王医治的权柄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借着这些四大医治事件啊，我们来看到了他医治接近一个大麻风，耶稣医治加百农北夫长仆人的瘫痪病，以及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日病。那我们看到了耶稣赶着许多的鬼医治一切的病人，那看到了主耶稣有医治的全能，他相信他们相信并祈求主的医治，他们并不是强求主的医治，而是祈求主的旨意来成就。当然北夫长相信主耶稣话语的绝对权柄和医治全能，也借着北夫长的信心来表现来揭示上帝对外邦子民拯救的心意，这是医治里边不断的，我们这是小点。那我们也看到了在医治的施工里面还看到什么呢？病的医治不是他们传讲的信息，我们看到没有，病的彼得 病得医治带着的是对上帝话语的尊敬和顺从，这个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当然病得医治也带出服侍主的行动，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当然这是最关键的，今天我们还会再强调这个要点。主耶稣医的医治施工正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从而验证弥赛亚的身份，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那对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来说更不容易。但是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传讲，他自己在传讲，以及他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中心也托付给他的门徒，今天在我们讲台上也在不断的传讲耶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的信传讲台的传讲，还是我们的查经的传讲，我们都在传讲弥赛亚耶稣是谁，他是弥赛亚，以及他来到世上他究竟做了什么。好，那么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超自然的权柄里面看到这些概念，我们只不过说在耶稣超自然权柄里面看到了透过君王的权柄的彰显来惊奇弥赛亚的身份，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看在耶稣平静风浪这件事情上，门徒不是惊奇那个事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奇妙，这个事情对耶稣来说很正常，如果他不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很奇怪，如果他是弥赛亚风浪平静很正常，大家一定明白这个概念。就像我们今天说，如果你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他死里复活，那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那他死里复活就是一个神话，对不对？童女怀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你所有的相信信心都是假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你信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也没有意义，你信耶稣基督能够把你的病治好也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弥赛亚也有人能做，我们的误鬼邪灵也能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他们呢，重要的是透过君王的彰显是真惊奇弥赛亚的身份，而不是惊奇弥赛亚本身所做的事情。好，这个我们看到耶稣赶出乌群鬼呢，也带出什么呢？带出弥赛亚来到这个地上，他实行他自己的怜悯，他自己的一些大能，我们看到了，也证明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弥赛亚是完美的，但是那些喝尘的人，他知道耶稣赶出那群鬼的时候呢，他们听到这件事情来到耶稣面前，不是感恩，不是信靠，反而是央求耶稣基督离开他们，看到没有？所以看到弥赛亚来并不见得一定会来改变所有的人，反而让人会害怕耶稣，甚至会远离耶稣，甚至请耶稣离开，当然最后甚至要把耶稣定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明白，神迹奇事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信心，那神迹奇事又不是没有意义，圣经既然记载了耶稣基督行那么多神迹奇事，一定有它的意义，不过意义在哪里，我们要焦点不能搞偏。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二，我们看到就是赦罪的权柄呢，那我们说在这里面我们不再一一去看，就是我们只是看到结果，因为主耶稣基督将赦罪的权柄赐给人，而让众人感到惊奇并归荣耀与神。这个我们能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给人有医病的恩赐，但却是他把所有的权柄没有提到把那个权柄赐给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看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但确实他把赦罪的权柄也赐给了教会，这个很奇妙，不是赐给彼得一个人，这个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会看到的。马太福音16章耶稣基督确认他自己亲口的来阐明他把赦罪的救恩赐给了他的教会。好，这个我们看到吗？这个是众人惊奇耶稣基督竟然能够把他赦罪的权柄赐给教会，这个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但是耶稣基督确实这样的，也看到了神的荣耀。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君王恢复的权柄呢？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君王恢复的权柄在马太福音9章18到35节，当然同样记载这件事情的 是由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也记载了同样的这几件事情，只不过呢后面两件事情呢其他福音书是没有记载的。那么看哪四件事情呢？我们先看这个大概的一个大纲。那么耶稣治好了一个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这个我们先看。那我们说因为十二年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在他去要医治那个已经死掉的十二岁的女孩，对不对？但在那个路途当中，耶稣却医治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一个妇人。看到没有，一个小女孩的生命在我们看来肉身的生命里面十二年好像已经结束了，而这个妇人却得了十二年的血漏。但我们知道由犹太人来说，可能十二岁的女孩在古老的犹太里面，十二岁的女孩已经可以出嫁了。所以这十二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然在这里说，你看耶稣使雅鲁十二岁的女儿复活，这个是他，而且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的女人得到医治是穿插在这个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的这个事件的当中，这个很有意思啊，是耶稣因为雅鲁请求他去医治他的女儿，说他的女儿要死还没死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祈求耶稣去，耶稣就在去医治这个小女孩的路途当中发生了这个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女人的一个事件，耶稣却医治了她。那我们来看这什么意思。第二呢，第三我们看了吗？但耶稣医好了两个瞎子，这是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只记载了前边这两件事情。在这两段经文里面，耶稣治好两个瞎子是只有在马太福音记载了。第四件事情，耶稣赶出哑巴身上的鬼使他能说话，这是第四件耶稣恢复的医治。好，那这个四件事情有一个规律，有什么规律呢？跟前面的医治它有医治的内容，但是这里面这四个医治有一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都是本来人是很正常的人，那这四个都是什么？都是由正常到不正常，由不正常耶稣基督医治他们使他们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恢复的权柄。当然有人说这个瞎眼的和哑是不是生来瞎眼的呢？但是你没有说，但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也有一件事情，对不对？有一个是生来瞎眼的人也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到底是因为自己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呢？那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里的这个两个瞎子圣经没有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是知道正常人是可以看得见的，但他们就看不见，正常人可以说话的他们就不能说话，然耶稣却恢复他们说话的能力，恢复他们可以看得见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我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们不再去回到那个事件本身，我们只是来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注意从以上四个事件，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什么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事件都是因医治得以恢复的事件。比如说血漏的妇人被恢复了洁净，我们说在以色列当中患血漏的妇人是不洁净的，他是要被隔离的，而且他所触碰的任何的物件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呢看到没有，这里看到没有，这个是你看，首先他被一个我们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当然圣经里面说他在马太福音没讲，在另外福音书里面讲他求医，他四处求医，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也受了很多的苦，也没有得到医治，叫无济于事。所以这个看到了，那这个他却借着耶稣基督的医治恢复他的洁净。好，这是第一件事件。第二件事件什么呢？第二件事件什么？恢复，也就是说好，让这个小女孩十二岁的女孩已经死了，耶稣却叫她从死里复活，恢复她的生命。 这是第二件恢复事件。第三件事情，耶稣治好两个瞎子，恢复他们的光明，让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哑巴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使他能够说话，叫恢复他话语的能力。好，我们先理一理，我们这里这四件事件跟前面的医治有点小区别，区别在哪里？这四个事件都是本来应该正常的，本来是干净的，后来因为患了血漏不洁净了，主耶稣基督恢复他的洁净。本来是活着的肉身却死亡了，耶稣就恢复他的生命，让他从死里复活。那本来是能够看得见的，耶稣因着他的眼瞎不再能看见，耶稣恢复他的视力，恢复他的光明。那本来能够说话的，但是因为哑巴鬼的缘故，在鬼附在他身上，使他没有办法说话，耶稣基督恢复他说话的能力。好了，那这个事件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二个讲什么概念呢？我看每一个恢复的事件是上帝神圣教科书。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是神圣教科书呢？你想一想，在整个的世纪里面，雅鲁的女儿害病已经要死了，然后雅鲁来求耶稣来医治，让他的孩子复活。那么主耶稣在去的路上，哎，你想一想，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当时你知道吗？大家拥挤着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得有能力从身上出去。他说：“哎，你们有一个人摸我了。”当时的门徒都说：“主，哪有人摸你呀？那么多人拥挤你啊，对不对呀？”所以谁都很多人会碰过你的。但耶稣说：“不是的，有一个人是摸我的。”那我们说，本来主耶稣的医治，如果他为了传扬他的医治，可能会这样做。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本来一个妇人血漏的事情，本来按道来说，他要被隔离的，他竟然能够来到当中，而且就算他偷偷来了，一般作为一个男人，在公共场合应该保护他的什么？我们经常说要保护他的隐私啊，你不要，就算他被医治了，你是不是就让他遭到医治就好了？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个妇人什么？你要站出来。当然，站出来是什么？见证上帝的作为。站出来，有上帝在他的恩典的成就在他身上。当然，也是一个可能让这个女人，让众人能够见证她洁净了，不要再害怕她了，不要再躲避她了，不要再把她再陷入到一个孤独的那个境地，都有可能。我们说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其实神为什么要借着神的仆人把它写在圣经里面，让历史历代的圣徒都看到这个世界，都来见证出这个患了12年妇人的那个信心。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今天你坐在这里也是一件神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在他每个子民他所成就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他要借着这些事件来让每一个信徒，让历史历代的圣徒来看一看，看什么？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伟大，看到弥赛亚他的救赎是很完美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经常说讲，他就是现场教学。所以他带着门徒跟随他，他让他的门徒看见，让那些等候弥赛亚的人看见，让那些甚至抵挡他的人也看到这个世界，让他们来清楚的明白见证出弥赛亚的工作，然后看到那些干硬的人会怎么样，那些软弱的人会怎么样，那些上帝所拣选的人会有什么的态度，那他的门徒会有什么的学习。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断的来借着他的事工来展开他自己要所做的那个福音的大能，要做出他自己要拯救的那个工作，当然也会淘汰那些 虚假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里不再展开多讲，其实你看耶稣就是在每件事情上，当那两个被鬼附的被那个两个瞎子说，你信我能做这些事吗？然后他们说我们信。你看到没有，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连那个百夫长的信心，耶稣为什么说，哎，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我都没有见过。包括那个迦南妇人，他来说我的孩子病得要死了，耶稣说我不好把儿女的病丢给什么狗吃。但那个迦南妇人表现出一种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时候呢，他说你看这个迦南妇人的心也是在以色列中都没有的，我都没见过的。所以那个他讲的比百夫长也好，还有那个迦南妇人也好，其实耶稣基督还有很多 一系列医治的事件，耶稣为什么要把他给完美的揭示出来？甚至这个妇人们医治的那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很隐私的事情，不，本来这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个案一样的事件，因为其他人都在，那门徒都不可能理解，就是说拥挤你的人很多啊，你为什么说有人摸他，他摸了你知道就好了，你知我知，那个妇人已经被医治了，最多他的洁净回去被大祭司查看，被他检查我已经洁净了，耶稣为什么让他现场起来，就让你看到，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吗？看到这个女人的医治吗？这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不够的，他得看到上帝的杰作。你上帝就是他，每一个事件都是让你看到上帝他自己奇妙的作为在人的身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属灵的亚伯拉罕也好，所谓的摩西也好，还是普通的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其实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件，就是让我们来什么，来明白看看上帝他的作为，他在人身上所做的，然后你思考他是谁。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我们说每一个医治事件、恢复事件都是上帝神圣的教科书，非常准确，他所做的事件的情况以及他做的事情所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不是随便的，不是我们有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去理解的，而是要看这个事件本身所带来的。所以就是我们要继续往下看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对这些事件，他把这事件全部能够记载在我们马太福音，它可是一个精选的，他没有把事件的细节性的传讲出来，因为马太福音是写耶稣是君王，他不是注重那个事件的细节，但是他让我们看到这事件，我们明白，深深的明白信心带来医治，而不是医治带来信心。你注意这些被医治的人，耶稣说，但雅鲁他来怎么说，雅鲁他见到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九章，你看，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他就逼活了。其实按照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记载呢，其实他父亲来的时候，耶稣医治呢，他女儿还没有完全死，但父亲应该知道他的女儿快死了，基本上是活不过来的。所以耶稣在去的路上插了这个十二年血的妇人被医治之后呢，耶稣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人来说，哎，不要劳动夫子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什么死了。结果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包括了那个十二年血漏的这个妇人，她是凭着信心的手去触摸耶稣，她说我一摸他我就比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些人不是因为被医治产生信心，是因为他们已经有那个信心在里面，所以说你的信救了你，看到没有？其实前面也是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包括了那个被四个朋友把他醉到耶稣面前那个摊子，都说耶稣因着他们的信心，还不是一个人的信心，因着摊子和他朋友们的信心，耶稣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五个人也是来盼望弥赛亚的人， 而且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人，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医治他们，包括了你看那个两个瞎子也是如此，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看到没有，大卫的子孙，这里讲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灵性上所讲的那个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建造圣殿，那个圣殿本身不是一个圣殿而已，那个国是永远的国，我们知道那个国所罗门继承了，建造了圣殿，他的儿子很快分裂南北两个国家，北部以色列，南部犹大国，所罗门的后代还保持着南部的犹大国，当然也是到了五百多年，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呢，我们说所罗门的国，大卫的国，地上的国也被掳掉了，所以那个国如果是指大卫肉身子孙的国，那个国其实是破灭的，我们知道那个国很清楚的是什么，是弥赛亚的国度，是他大卫的子孙，不是指他的每一个子孙，还是什么那位弥赛亚，弥赛亚的国度是永恒的，是永永远远被建立的，大卫肉身的后裔的国度是不可能被建立的，所以看那个约，大卫之约指向的不是所罗门，也不是所罗门的儿子们，是指向弥赛亚的那个救恩，弥赛亚的那个拯救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吗？这个时间呢，那我们要信心，这些人其实都是神所预备好的人，很奇妙，上帝把这展示出来，就让我们看到弥赛亚的工作，看到不是因为我医治你们来让你们产生对弥赛亚的信靠，这个很奇妙。那我们说这个我们要明白，所有都是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因着你的信心给你医治了，所以这是每个信靠主的人，他相信弥赛亚的人，当然相信主的医治是理所当然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不相信弥赛亚，不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那你相信这些东西你还会跑掉的。就是你记不记得后来耶稣记载了一件事情，耶稣治好十个大麻风的人，对不对啊？几个人回来感谢神呢？只有一个。所以肉体的医治不是给你带来拯救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在这里我们是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被恢复他们的健康，恢复他们的光明，恢复他们的洁净，恢复他们的生命，是因着弥赛亚在他所拣选的儿女身上，在他所看过的子民身上做成他奇妙的工作。所以这里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白，好了，在这个基础上，这些人都是先有了从神来的那个信心，所以呢，我们进一步明白，医治显明我们的信心，看到没有？其实很有意思，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信心，那个仆人，耶稣医治了这个十二年血的妇人，为什么让他们说出来？为什么说，哎，有一个用手摸我了，门徒都觉得很多人拥挤你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可能你搞错了吧？耶稣为什么随时把这些人的信心把它翻来表达出来呢？就让你看什么呢？他是来显明医治，显明了这些人的信心。你要站出来做见证，你要见证弥赛亚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信心是给什么？是给每个得救子民的一个确据，一个确据。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怎么知道你是会蒙上帝的救赎？是因为上帝的信心。我们说什么呢？信心是显明上帝恩典的作为。看到了，原来上帝，这就为什么每个信主的人他不可能不见证上帝的恩典的。一个保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所看见所经历的，我们不能不说。所以我今天说传福音，真的不是要搞一个宗教使命，不是在这里给大家上一堂课，你们要什么跟我去传福音救灵魂去， 这不是根本的这个动机。我们动力在哪里？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恩典的作为，他在我身上成就的奇妙的救赎，我不能不说，我无法控制。所以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后来他们公安告诉他们说要抓，只要外国人来要抓，张福大来要你要报案报警啊，只要有老外来找你们，还有那个张福大来找你们，你们在72小时之内必须报警。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去了，他们又来了，我没跑。他说哎，为什么呢？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我们这以前有来一些安徽人啊，河南人啊，你们这基督教徒啊，一听说我们来撒腿就跑，连行李都不要了，行李都来不及拿就跑掉了。他说为什么你不跑呢？我说我为什么要跑呢？当然他们跑有他们的理由，你们为什么让他们怕你们呢？有位我说过呢，你怎么让这些没有犯错误的人怕你们呢？这也奇怪，对不对？这是当然上帝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我说我不跑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来这里，来你们这里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他说你有没有在这里跟人家讲耶稣吗？我耶稣我会讲啊，为什么？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你那边传宗教的，我不是在这里专门来传教的，我不传教。你们所说的那个宗教我们不信了，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佛教，我不是。哦，那你是谁？我说我是基督徒，这是我承认。所以我来干嘛？我来看我的这些同胞，我来看我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这里的正好也是我的朋友，没错。那你还不是跟人家讲耶稣的吗？我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耶稣是我所亲身所经历的那位又真又活的救主，我只是把我的信仰跟我的好朋友来分享而已，仅此而已。我说比如说你今天来了，后来他就留下来跟我一起吃饭，我仍然跟他传讲耶稣，我还是跟他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最后他诡诈，这诡诈到什么程度呢？他想陷害我。他说什么呢？他说好，老师你很好，看来你是不错的，你跟他们不一样，那你能不能送一本圣经给我呢？这时候圣经给我一个提醒，我不能给他再抓我的把柄。我跟他说，他就说我去发圣经来，发圣经的，我就要命了，他就抓我了。我说你能够听我讲福音很好，你愿意看圣经也挺好的，但是你们是有，你是可以买到圣经的，因为你们政府官员想拿到一个圣经太容易了。但是我有圣经，我只有一本是我自己看的，因为我们基督在哪里，我要自己带圣经的，每天我自己要读经祷告的，这个我不能给你，我不能大公无私，我们基督神保证我自己，所以呢我只能给你看看我的圣经，看看你，我告诉你先看约翰福音看一看，但是呢这本圣经我不能给你，因为我只有一本是我自己带，我包里必须有一本圣经，所以你自己去买吧。所以果然不假，后来我记得那天我们讲完之后吃完饭，我们去到一个家里睡觉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就有一帮人就开着小摩托车就跟踪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在那里聚会，好来抓我们。结果那天晚上我们也说好，我们就唱诗，我们祷告，我们睡觉，人家把一直在等到半夜，发现我没有动静了，后来才走掉。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什么明白干的？我们不是要来完成一个宗教使命，我们不是来做一些什么，在他们看来哦，好像我们是要，更不要是很和平演变，什么什么西方什么宗教来渗透中国，那个我们说你都误解了，真的误解这个东西了。上帝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里边罪人所需要的救赎，而不是说要传扬某一个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什么宗教还是什么，我们真的不是，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其实你看耶稣基督所有的在这里恢复世界，他不断的把他这个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这些医治的事件，他的焦点是在什么？都是上帝在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上帝在实行他自己的作为，然后让我们看到，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感谢主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四个事件，我们从这四个角度看一下下面是什么呢？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继续看到什么呢？信的人得以医治恢复，不信的人再继续干硬，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为什么呢？你对，当耶稣在这里，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去到那个雅鲁的家里的时候，那些人耶稣说他们说他死了，还有很奇怪的，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奇怪的迷信啊，分解还推手在那里啊， 他们说吹手，还孤立般在那里哭，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个当时的这些迷信的很厉害啊。好了，他们说这个女孩已经死了嘛，没有用了。耶稣说她不是死了，是什么？睡睡。他们就嗤笑他们，然后耶稣把他们什么撵出去。这些人人人感应，甚至他们会嗤笑耶稣，而且他们不得去见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看到没有，那些人被赶出去了。当耶稣在其他两卷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只带了什么，他的门徒，两个门徒还有这个女孩的父母进入到罪里面去，然后耶稣让这个女孩从死里复活。那不信的人当然无法看到，无法参与，他仍然不信。感应的人仍旧感应，所以没看到什么呢？一定要看到吗？这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我们看到最医治的神迹，不是让你能够让一个抵挡神的人他一定能够改变，不是，神从来没有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这一事件让我们再次的确知什么呢？医治不是我们传讲的中心，这个大家一定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三十节，还有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和马路加福音五章八章五十六节，这里面都这么在医治恢复的三四个事件里面，他写的越来越粗略的把事件说一下。但在这里面说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人，还有那个注意，在马可福音五章那里说，当那个患了十二年的那个女孩从死里复活之后，说也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还有呢，到路加福音那个包裹的 那两个瞎子被治好了，就是说也不要把这个事件什么告诉人。这些事件本身不是我们去传讲的东西，不是我们的焦点，甚至耶稣基督都没有让他们去什么传讲这些事件。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个三个事件，当然我们在前面也看到了，耶稣也是告诉他们说不要把这个事情什么告诉人。那我们要看什么？下面我们很快的，今天我们没有掰饼啊，有些时间，所以我们要快一点呢。来，那我们传中心是什么？既然医治不是我们传讲的中心，什么是我们传讲的中心？耶稣是弥赛亚以及他自己的事工，这是我们不错，我们的焦点是什么？耶稣是谁？这是第一重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做了什么，然而在他做了什么当中，你仍然要看重他最重要的做了什么。那他也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又为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否则我们什么呢？叫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的解经就是什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解经法，导致我们的应用，我们的理解也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反正圣经里面有的、做过的都是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些书记载的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话说的没错。但是问题在整个主耶稣的事工里面，我们看了，我们当中心是耶稣是弥赛亚，等会我们来验证这件事情，以及他自己的事工。那在三十五节就结束了，是什么呢？耶稣在各城在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没错，我们知道，其实在第几章啊？大家知道在前面四是不是四层相识这节经文？大家有没有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在第二十四节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苦病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瘫痪的都带了来，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当然在前面二十三节为什么他们带来呢？因为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在四章二十三节，四章二十三节已经给讲了这次，那么这次在三十五节再次的讲到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三大事工。耶稣基督在世上第一大事工是什么？是教训人。为什么人要被教训？因为人有罪。所以这就为什么施洗约翰也好，耶稣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所以到其实在第九章呢，前面我没讲，耶稣讲给门徒讲的，健康的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不着什么医生。耶稣来是教训人，当然教训人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破产，让你明白你自己的罪，让你陷入一个对自我的绝望里面，然后呢传天国的什么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来上帝给你预备了救恩，上帝给你预备了十字架的那个救赎，弥赛亚的救恩在等候着我们，在引导着我们，借着我们呢在罪里的那个绝望，看到我们那个败坏，看到我们该死的那个生命，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来祈求主的拯救。当然主耶稣基督也医治了对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基督也会看过他子民的身体。医治不是必须的，医治不是说每个人生病主一定医治，直接医治你，主会借着你自己的祷告，借着医学的这样一个方法，或者是借着时间的一个回时间的一个医治，借着时间的一些自己的休息，自己身体的一个自己功能的一个恢复里面，恢复你的健康都有可能。但是主耶稣基督一定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看到耶稣不会借着医治本身来给人带来得救的信心是不可能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医治单纯的医治本身是不能给人带来信心的，要明白。所以耶稣说为什么讲了犹太人是求神迹，对不对？希腊人什么？希腊人什么？求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你说既然弥赛亚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那么我们传讲的中心是什么？好，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这是为了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不是忽略他。但是最后我们要注意，下面我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加强了我们在第八章里边那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而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医治恢复事工，正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从而验证弥赛亚的身份。当然，如果在马太福音里面实实在在的记载的这些事件也很真实，绝对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为什么？当然我们说本身耶稣在我们每个基督身上，他教训我们，他传天国的福音，也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传讲这些一系列的医治的他的事工，超自然的事工，以及他的那个赦罪的权柄，以及他这个恢复的权柄，这些事工在这卷福音书里面我们记载的重点是什么？是让我们明白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是我们今天外邦的被主所拣选的人在等候中的那位弥赛亚。他是真实的，他是奇妙的，他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神，他才能医治我们，他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拯救，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好，来，请把圣经打到，只打出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我们再一次的强化这个概念，说明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基督徒要常常的去被坚固，你可能会遇到很多软弱，你可能陷入一个重大的疾病，你可能陷入一个很厉害的罪的捆绑里面，你可能陷在一个很厉害的事物的缠绕当中，或者你自己陷入在一个 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甚至开始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耶稣到底能不能拯救我的生命，耶稣真的是能够赦免我的罪的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还是有另外一个神呢？注意，这个时候我用圣经本身到后面还要讲的这个事件来强调这个概念。我们说施洗约翰本来是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连在抹腹里的时候，你记得吗？他妈妈施洗约翰的母亲怀孕了，跟玛利亚是亲戚，对不对？结果呢，神就让玛利亚也出圣灵感孕了，就让他见约翰的妈妈。结果这个妈妈一见到约翰，说我一见到你，我里面的胎儿就什么，就跳跃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里面那个是为主预备什么道路的，所以在某腹里，你看到没有？施洗约翰就知道在那个妈妈的肚腹里的那个才是弥赛亚。当然圣经没有说啊，就跳跃。好，到了什么耶稣基督来说，为什么约翰说看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到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说本来我应该，我怎么耶稣要让他跟他施洗，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才对。耶稣说不用，我理当尽诸般的义。他还是什么施洗约翰把他施洗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显出他的荣耀来，那这个弥赛亚没有问题的。所以施洗约翰很清楚啊，所以他的门徒都跟从耶稣了，他觉得没有问题啊。他说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哇，施洗约翰很清楚耶稣是弥赛亚。然而当施洗约翰被抓的时候，他因为指责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指出一个希律王的罪，使得施洗约翰被抓，关在监狱里面，随时面对死亡的时候，施洗约翰有点怀疑了。怀疑什么？怀疑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吗？所以耶稣让他的，所以约翰就让他的门徒去问，再一次打翻，他被抓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个弥赛亚究竟是你还是等候别人呢？你看到没有，再强壮的一个人，他仍然会有动摇的时候，他有怀疑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很奇妙，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呢？你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看到没有，结果见了一个神的所预备的那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耶稣基督的先锋官也面对他自己的软弱，他也面对好像怎么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哎，我是因为指责希律王的罪，现在怎么看不到上帝要来拯救我的希望？所以他开始动摇了。所以呢，他就问，他就耶稣回答，你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什么东西？注意这个内容，你要把这些事情告诉约翰。什么事情？就是瞎子看见。好，感谢主，刚刚两个瞎子被恢复了，瘸子行走，那个瘫子可以起来什么拿起褥子来行走了，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从死里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被四个朋友追到耶稣面前，那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为了求医治呢？圣经没有说，但是是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甚至没有地方，他四个朋友把他从房顶上坠下来，他没有说主啊来医治我，没有，他或许为了医治没有问题，他也或许同时也要听耶稣讲的福音，他要听耶稣讲的道，或者两者都有，很正常。任何一个基督徒生病了，祈求主的医治是理所当然，这个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主是不是一定直接医治你？ 主若肯，他必能叫我洁净的。主若让我去看医生，我也感谢主。哪怕主这一次不医治我，让我从此就离开肉身，回到耶稣那里去，好的无比，不影响你的信心。相反，在各种情况里面，或者如意的，或者是不如意的，甚至跟你的愿望相反的，你忍人坚定你的信仰，这个信心就是神来的，是本于性以至于性的信心，是保证你得救的信心，不是虚假的，不是被淘汰的假信，不是人为产生那种所谓的信心，都经不住考验的，都要被主淘汰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看到没有，你看耶稣基督就是用他没有说别的，就说好吧，那你就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好了。为什么？因为约翰非常清楚弥赛亚来，他要叫弥赛亚来领受，他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当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听着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你的信仰没有错，你的信仰继续坚持，你的信仰继续往前走，上帝会赏赐给你，上帝会带领你，哪怕你现在最困难的状态，今天你被检查出有癌症晚期，今天你被检查医生说你只能再过三个月了，今天可能你的罪缠绕到一个程度，你承认自己都气绝，自己都讨厌自己，自己都觉得对自我绝望了，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能胜过这个罪恶了，甚至有的人说，哪怕你来之前你说我已经什么已经软弱到一个程度，我都不想祷告了，我都不想读经了，我不想去教会了。还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的孩子现在让我非常麻烦，我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我都抱怨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孩子，完全不听话。我所信的主在哪里？你还是弥赛亚吗？好像主怎么离我那么远，好像我祷告了也没有门垂听，好像我没有看到上帝的伸出他的大能的手来帮助我，怎么办？感谢主，今天你来了，今天你坐在这里，今天你听到这段信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最后的一个小节。大家要记得，我们今天查考这些经文，就是要帮助我们聚焦在弥赛亚的身上，信靠我们这位满有全能、权柄和能力的天国的君王，更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死人也不可能复活，反过来死人没有复活，主耶稣的复活就是虚假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小女孩从死里复活变得理所当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医治你的大麻风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医治你的耳聋眼瞎，医治你的瘫痪病，医治你的热病，都是自然而然，都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弥赛亚。关键是你怎么去跟随耶稣基督，来明白他已经是死而复活的救主，因为他的死而复活，他可以恢复一切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恢复的，无论是圣洁、光明、传讲他恩典和话语的能力，以及永恒的生命等等等等等等，从而能够大大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无论你来之前你现在多么的软弱，你多么的贫穷，你多么的无知，甚至
你还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重大的疾病，或者你被检查出重大的疾病，或者你重大疾病已经做完手术了，在还在康复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缺乏，或者你的婚姻遇到极大的危机，我的婚姻现在几乎没有希望了。或者我的工作现在好像连养生的能力都没有了，找工作找了半天没找到，找到一个工作好像做几天就做不了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关系。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你是他的儿女，我们来求告他，相信他的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相信他自己的能力，他可以恢复我们一切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他会让我们软弱成为刚强，让我们的疾病能够成为健康，让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被释放，让我们重新获得神儿女的自由，来坚定我们的信仰，相信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在这些人身上恢复他们的圣洁，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光明和他们话语的能力，神也会恢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关键是什么呢？要醒过来，要醒过来。耶稣基督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在地上所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在上帝的掌管和他的带领当中，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感谢主，那就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关于弥赛亚的他的恢复的权柄，能够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焦点要调整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耶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那他做的这些事情的目标在哪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来教训我，他来让我信靠他那个天国的福音，他自己施加奇妙的救恩，他让我能够得到在他里面那个安息，我的身体或许现在不断的被主看顾被医治，或许有一天我的身体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要知道我要回到更美的家乡，回到那个天国，那个永恒的天堂，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之所，那才是我们真正永恒的归宿，所以那个是基督徒所盼望的那个未来的未来。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信告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扮演到看永恒。如果你只看今生、只看肉身，有时候你会很失望，你会很似乎看不到主的作为，好像有时候神好像不在你身边。那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暂时，是上帝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来检验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经历他更大的恩典，只要我们忍耐等候，神一定成就他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计划。好，那今天呢，我的主日讲到呢，基本上我们到此结束。那呢，我下面的开始呢，因为今天是三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紧接着开始我们的掰饼聚会。
谢谢有弟兄的。